他不感受到他，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告诉你说，你平常你里面有很多愤怒，有时候里面有愤怒的人外面不见得看得到他愤怒，你知道吗？有时候他可以藏起来的，里面有那种很想要有那种，我这里有讲好几个哈，啊，暴力啦，恼恨啦，被动啦，善变啦，这些都是在这一课里面，他有一个强调说，不是都有哈，不是都有才叫做你有伤害，而是里面出现了几种就是伤害的一个事件哈。那基本上呢，从我的了解了哈，但我这个人是很有限的，不管什么背景哈，不管是高，不管是低地位的哈，不管有没有钱。每一个人，因为刚才妈咪讲了，因为我们有一个罪性，生出来就有一个罪性，这个罪性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人之初不是善，性本善，性本什么？恶。那这恶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哎呦很难听哈，事实上在圣经里面那个恶就是不认识真正的那个真理哈，我岔开了。我岔开了，没有走对了，不对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刚才那个啊，中文圣经翻成说它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就怕你们会误解说哈，好像我这个人是坏人，所以里面有一些恶行，我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就看我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迷失的，是错开那个正道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做法或者是感觉哈，那把我带回到正道上来，这个是里面的。之后呢越来越严重，如果没有处理它的话，就会产生症状，外面的那个症状就是属于外面的，所以就给有一点识别，它有时候很难去识别是里面外面，从里面的描述可能我没有很在近以前，妈咪曾经在中国进一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今天有时间刚才他提到说这个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处理过程，一个是一定要神出面，我刚才提到一定要神出面，那么神出面有个原因，因为我们有看不见的敌方，就是恶势力，我们有罪性，罪性从哪里来，从人在这个恶势力的下面呢被他诱惑了，我们就投降在恶势力的下面，所以我们是归恶势力管的，但是当我们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就再一次可以靠着神来胜过，那么这个恶势呢会带给我们辖制，就是说他你属于我的，所以呢我就要你就是我的啦，所以你记得吗，上次我们谈到救赎，第一个我们需要救赎主，要有一个都不是人啊，我们都一样啊，一个超乎我们的来救我们，第二个需要付代价的，记得吗？救赎。好，那这些包括我们的心理的，包括我们灵魂的各方面的，我们都需要救赎。救赎我脱离什么？死亡。这个被赦免，刚才妈咪说被伤害的一个也只有一个真正的特效药，就是饶恕。那为什么我们可以饶恕呢？因为我们已经被饶恕了，我们是经历被神饶恕的人，饶恕我们的对象是那一位完美圣洁光明，面对我们这一位充满着各种不管是罪也好罪性也好罪性所行出来的罪行各方面的污秽的这样的人，他全部都赦免我们了。人一个很重要的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病的一个根源就是罪恶感。那罪恶感如果没有被处理的话，良心我们的身体各方面都会受影响的。那么首先呢103篇一开始告诉我们，我们被赦了，我们你给我会赦免我的罪，然后医治我的病。刚才妈咪讲这个就是病，一些病的病根，一些病的现象。好，接下来是你救赎我脱离死亡，这是牵连在一起的，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被救赎。佛教有一种想法，我因为我这一些问题生离还有什么病苦有没有 这个是释迦牟尼刚开始看到促使他寻找一条生路的啊一个现象，他心里面充满着悲悯之心，他想人一定要这样活下去吗？结果他找出一个他认为是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让我们超脱我们自己，让我们升高我们的境界，从人的境界到一个没有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讲想的神的境界，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佛教的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讲法，我说罪的讲法或病的讲法，不是只有基督徒知道，人都知道。你越年纪越大，你越受他的影响，你都知道。好，不管各国各个宗族各个角落都会知道，人有这种我们很痛苦在折磨我们的一些内在的问题。那神这一位造我们的神，他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来救我们，而且他要付出代价，所以叫做救赎主。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主来救我们，一方面他付出代价，那就是最近那个复活节快到了，为什么耶稣要死，为什么耶稣复活，因为他付出的代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星期天我讲了一个道，关于十字架的这个道理，这个一般的人是不懂的。一般的人看到十字架，它是一个装饰品，不是的，它对我们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如果没有它，你就不可能讲这些都没有用了，你突破不过去的。它附上的这个赎价，这个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这一章你的经节呢，如果你注意看，请你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手上有笔的话，一开始讲到救赎，是我讲到诗篇103篇的第三点，所以你看到三救赎。那首先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救赎要有主，要付上代价，然后救赎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脱离。刚才我们谈到那些，就是我们泡在里面，被绑在里面，关在里面，现在这个救赎的目的是让我们脱离，从那里出来。好，那我现在把这几个脱离的这一些，把我们关在里面有哪一些，我把它很简单的把它过去一下哈。那这里特别用笔把它圈起来，它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好，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你不会懂这个看不见的，就刚才妈咪讲的撒旦，黑暗的权势。为什么人的良心可以蒙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人可以杀掉那么多的孩子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很惭愧？我们疼一个就疼得不得了，命都可以给了。有些人可以杀掉很多孩子，可以一把枪拿起来杀掉很多生命，怎么回事？他有一个恶势力，因为那个恶势力的最高的手段就是要杀害。这个杀不一定是一把枪把你杀死，让你所有的问题，好像一条绳子把你缠在这个脖子上，慢慢慢慢把你勒死一样。是我讲的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我只是让你有个形象化了解说，二势力要做什么？二势力就是要摧毁我们，神要救我们，他要摧毁我们啊，救我们脱离二势力。很多基督徒都不会认识二势力，不要说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很多基督徒因为我们现在很理性，很重科学，这看不到的。但是美国人已经开始在回归，开始注意到这个灵界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对灵界应该最不陌生的，可不可以这样讲？好，我们不懂，可是呢我们应该不会陌生。好，还有第二个，第一个是脱离黑暗的权势，第二个是怎么样啊？第二个经节，你看到吗？第二点，我这个字很大哈，你们有老花眼的有福了，因为从我就是需要看那么大的字，我就直接印出来了哈。那时候会有很大很累赘，还两面哈。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你知道人，有的人像妈咪有恐惧症，有的人呢很勇敢。但是不管哪一种人，到了一个地步，当医生跟他说你患了绝症的时候，有谁不怕的？你有看过不怕的人吗？有很果断跟我说没有。我们有没有看过患绝症的人？举手一下。有没有看过那些患绝症？哇，我们两个医生手都不举手了。 我们中间有医生在这里，对，陈医生啊，还有那个张医师啊，两个医师在这里啊。我们都看过患绝症的人，我们都可以验证说，人基本上就是害怕死亡的。我上次跟你讲的例子就是那个安宁院，我们中国第一所，我讲过对不对？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去探访那个安宁院哈，我就不用再解释，也不用再重复了哈。这个面对死亡的时候，只要让你有一点意识，有的人是一下子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对害怕，害怕什么？害怕阴间，我死后在哪里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人都觉得自己很有能掌握一切，就是这一点你掌握不了。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基督徒的第一个要去除的恐惧感就是死亡。如果你到目前为止你信了主，你还是对死亡有恐惧，你要回去找看看到底为什么。我因为主的第一个，他的十字架上的一个大功劳就是让怎么样脱离阴间。第三个，你反过来是不是这个部分呢，是在讲到深渊，我们的冤情，我们被从冤情里面救出来。好，当我说我很多很多冤枉被救出来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一定是还了你的清白，对不对？还了你清白，这个冤哈，受冤受委屈可以让我们关一辈子。其实很多伤害是很多孩子在小时候父母亲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的，使我们受了很多委屈，让我们有冤不能伸。你回想一下，为什么我知道呢？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也会冤枉我的孩子，才想到说原来其实我以前也常常被我父母亲冤枉。冤枉不是他故意的，是在他不是刻意下面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冤不能伸。因为那时候很小嘛，靠他们吃他们喝，什么都靠他们，他讲什么即使心里面不服，我们还是会被压下来啊。所以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就很多冤都放在里面了。有一个特别的房间专门在放冤枉的，这个冤啊冤枉啊，从小喊到大，喊到现在，不公平就是冤枉的一个口号。不公平，为什么你常说不公平或别人都没有没什么关系，不公平它里面有冤枉啊。所以圣经上说这个冤枉是要被救赎出来的，要被出来的，神会还你一个清白。我很感谢神啊，在旧约里面提到说他让我们的公义，让我们做对事情呢可以像明日的中午一样，那个光呢就在上面照着说你，我是坦然的，我是光明正大的，我没有像你们想的这样子。我们有很多冤枉，很多被误解的冤枉，很多被就是我们很多冤哈。刚才妈咪提到她的问题哈，那我告诉你一个我的问题。我的生活其实最幸福的了，我没有什么缺乏，但是有一个我心里面的伤害是什么呢？不是人家给我，不是我爸爸给我，是我自己去扭曲这个想法。我们家没有儿子，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我爸爸有一个儿子，我的哥哥在一个意外中死亡，二岁就死了。我跟我哥哥的差距，那个哥哥是另外一个妈妈生的，好，那个妈妈死，然后我爸爸再娶我妈妈，然后我跟他差了大概我五岁，他二十岁，十五岁，好，跟这个哥哥差十五岁。那我在他死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见我爸爸就是闷闷不乐，你知道吗？一个儿子哈。那我们家姓卢，本姓姓卢，有一个流传，在这流传说卢家不出丁哈，出钱不出丁。我也没有觉得我们家很有钱啊，但是没有丁是真的，没有男生哈，他们是单传，所以他这个也是单传。所以对我父亲来讲，没有子是一个羞辱，这中国人的想法，羞辱，对不起他的祖宗。所以从那天以后呢，我爸爸很爱我哈，他非常爱我，他影响我很大，他就闷闷不乐。然后呢，我就尽量的要把书念得很好，表现得很好，来让他高兴，行不通 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看到前都没有注意到，看到我一张那个婴儿的照片，几月四个月，我们四个都会照相哈，那个时候很早期，好，我们家能够这样也不错了哈。结果我那张照片呢，全身是光光的，以前都没有注意到，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我哥哥去世后，我就觉得很羞耻。那时候已经长大了，对不对？赶快拿一个笔把它画起来，一条裤子啊。后来我就在一个无意中跟我妈妈谈起来，这个我都忘记那个细节，可是我记得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妈妈说，当我要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很希望我是一个男孩子，所以他准备的呢都是男孩子的东西，男孩子的衣服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以前的人哈，如果是男孩子很光荣，对不对？照相就是故意要去说这个是男孩子，你懂我了解吗？因为头发识别不出来嘛，就只有从照片，从他的那个不穿衣服才看得到他的那个生殖器官，知道他是男还是女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他们几乎就把我当男孩子来看待啊，穿的衣服也都是男孩子的衣服，然后呢，照相也是用男孩子的那种方式照相，好，所以呢。这两个，一个对过去的这个相片的了解，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让我爸爸很失望，我没有生出来不是一个男孩子。接下来我哥哥去世了，我爸爸就唉声叹气，就一副那种每天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是掉在那 depression 啊那种沮丧里面。我爸爸记得我爸爸很爱我，他没有故意跟我说你就是不是男孩子。你知道我还有一个故事哈。这我出生的故事，我妈妈40岁才生我，她以为她是里面生了瘤，好，她以为她长瘤，所以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我的出生的故事，原来我是一个瘤，一个瘤，加上不是男孩子，好像我这个人出生很没有价值，然后意外的，就是多生的啦，如果是男的当然就很受欢迎，是多生的，好，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人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刚才讲的尊严、自尊、自我认证，就这样子无意识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没有人伤害我，我爸爸很爱我，我家里面我一个姐姐很爱我，像我的小妈妈一样，我是宠出来的。可是这些照理来讲，我应该没有什么伤害，这些就在我的心里面开始发炎。有脓包，然后我就出来有一种现象哈，只要男生在我的班赢过我的，我绝对不饶他，我一定要赢过那个男生。什么意思？我要告诉爸爸说，我有比男生弱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强，不是只有好强而已哦，而且呢，那个好强呢，几乎就是把我关在一个我不能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面，所以我这个事情是很典型的。没有人故意要伤害我，我要告诉你说，每一个人都有这种阴影在里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后来从我对我爸爸的那个罪恶感牵扯到他死的时候，啊，那一天他很爱我，那一天呢他突然间就上医院，然后就那个时候他突然间死的时候，我也有罪恶感，啊，这些当你有一个病源在那里，哦，接下来就在那里就很容易发作，你懂我意思吗？一个加一个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很多的问题出来。好，那么这些呢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一直到我38岁碰到妈咪，我过得很好啊，我表现得很好啊，人家不晓得我心里面，我也不晓得我心里面有什么问题，只是感觉很沉重，就是不快乐，觉得好像人家在很高兴之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个性嘛就很严肃，我就觉得好像很沉重，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我快乐的。好，那么的高中我爸爸去世了，17岁去世，所以我凡事都有神自己的美意，这些过程是要把我带到一个能够突破能够得胜的地步。如果我的爸爸死的话，我可能就继续这样下去了，可是因为爸爸死了，我需要面对我自己的问题，这凸显出来了哈。所以就碰到妈咪38岁，我都已经有两个孩子了，都已经8岁9岁10岁那个阶段了哈，我也忘记他是怎么样把我这个掏出来的，就是刚才圣经讲说打开了我心里面的这些好像秘密一样，好像一个地库下面关起来的一个牢一样，就从那里就好像那个脓就流出来，就这样好了。 长话短说，不再多讲了哈。所以呢，这一些呢，就像大卫的祷告，是啊，只有你，你揭开我里面的这个门，让我可以见光，让我可以被你帮助医治。因为我知道你很爱我，你是怜悯我的，然后你要把我带到走回到从那个迷失的路走回到这个正道上来。好，好，那这些经节呢，请你自己，还有一个是那个死那个患难，一个是苦难，一个是患难，好，还有一个是奴仆。好，我可能会再多讲一些，但是我你如果四月啊的第二个礼拜不来了，你把这个拿回去自己看，神会帮助你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救赎脱离，第一个是什么？刚才讲的第一个脱离黑暗的权势，第二个阴间死亡，好，恐惧哦，很恐惧哈。第四个冤情，我们的冤枉，你有很多冤情谁知道，但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你常常想要自己伸冤。如果你常常有那种不公平的感受的话，你可能一定有很多冤情。好，接下来救我脱离患难，有谁可以保证说我这一辈子没有患难的？太多了，意料不外的，也没有意料之外的，太多了，患难。但是你不用担心，有的人预备的心说我哪一天会碰到你呢，不用，你不需要这样，这样你会变成抑郁症的哈。你就记得我碰到患难的时候我有一个救赎主。好，还有苦难，苦难很难，那走出来很难。好，就是你碰到患难，然后你的苦在里面走不出去，非常的痛苦。好，还有就是奴仆。好，我们每一个人碰到这些事情，你一定可以被救拔出，绝对可以，只要你有神，只要你有救赎主哈。我上次答应你们要把这个讲义哈里面的经节给你，因为这个部分呢，救赎的部分呢比较复杂，前面的话我没有给你讲义哈，但这个部分呢，一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刚才那首歌，我心灵得安宁那首歌里面有提到撒旦来攻击，也有提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但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一直在谈诗篇103篇，打开诗篇103篇哈，我们提到大卫提醒自己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一个神的儿女，事实上跟神的关系就建立在神给我们恩惠。我没有办法找到神，我没有办法触及神，可是因为神给我们恩惠。然后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大卫把神的恩惠很细致的一项一项的提出来。好，一开始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好，接下来呢，他转向说他赦免你的，有没有？好，转到你，刚开始是提醒他自己，到最后这个诗篇的最后，你看诗篇的最后，最后两节第21节，一起来，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从我的心到你，到最后说全部只要是他造的，因为神给的这些恩惠，恩惠我提过，你们记不记得哈？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我们没有的，不管用钱去买，用哪里去找哈，有时候我们就找一些秘方哈，到山上采什么仙丹啊，都没有的哈，只有神给我们，从上面神赐给我们才有的。第二个是我们不配有的哈，不是说哎呀，你看神看那个人，像约伯这样就给他像谁就不给他，不是这样子。好，是很平等，神不偏待人，是我们不配有的。一来我们没有， 二来我们不配有，第三个呢，神的恩惠呢是给我们能力，就把我们本来没有的哈，本来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啊。神的恩惠是一种能力，你从那个啊撒迦利亚里面第四章提到哈，里面提到这个恩惠的时候，它就是等于能力。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说怎么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还有他说呢，神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就是会让你本来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啊，本来是不够的，现在是够你用。还有到了提多那里啊，提到保罗提到说呢，这个恩惠让你可以刚强起来。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每天起来承认说，神啊，我今天我的聪明会不够用，我的能力可能会做不好，谦卑一点哈，跟神说，神啊，我今天需要你的恩惠，不管教孩子跟谁相处，我今天需要你的恩惠。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的平安都需要神的恩惠，所以我们所得到这些恩赐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里呢，大卫提到几个很重要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跟我们的生命丰不丰富有关系的。第一个，赦免我的罪，对不对？好，赦免我的罪，我们讲过，我就不再讲了哈。神的赦免，他对我们的赦免，他是不定罪，而且也不记罪。如果你往那个啊，这个诗篇里面有一段提到说，他是就像父亲连续他的儿女，往前面那里节看到说他让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很远，他不长久责备我们，不怀怒哈。基本上他提到父亲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都在讲他不纪念我们所做的错事。你知道孩子们对于父母，对父亲，特别是对父亲有一种罪恶感，当父亲没有给孩子一个确定说我对你很满意的时候，孩子常会存着一个心里面自己不晓得的一个，好像我没有让我爸爸满意，不管爸爸对你怎么样，孩子有一种心，我希望我是爸爸心目中的好孩子。可是很遗憾的，很多世上的爸爸不懂得爱孩子，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让他很满意。好，但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亲让我们的过犯就像东离西一样，东离西是不会碰在一起的，对不对？好，他是这样赦免我们的，不纪念，不饥饿，而且不轻视我们。我们记得哈，我现在就不再重复了哈。第二个，他医治我们的病，我也提过，我们的病不是只有身体上的病，很多啊。我们举的很多成语，像充耳不闻，有耳朵听不到，哎，不是耳朵的问题，你去看耳朵医生，他说没有问题，可是怎么都不听不进去呢？怎么都听不清楚呢？怎么都不听话呢？这个不是你的这个器官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病不是只有，我们的病如果只有身体的病倒是好处理，问题不是这样，太多心灵灵魂各方面搅在一起，整个是全人的啊。所以他医治我的病，我们其实带着很多病出来，因为我们有罪，罪的话就带给我们罪害啊。我看到我在中国的时候哈，在每次在中国，因为我的护照是在中国，每次看到这些跟我来辅导的人的时候，有时候我心里很痛，就好像一个神的形象的人被弄得不成人形，你懂我的意思吗？该喜乐没有办法喜乐，好，该感恩没有办法感恩，尝不到生活的味道。哦，对，我刚才忘记讲，恩惠是一种味道，甘甜美善的味道哈，就好像。哦，这个人生好像就是一个枯骨一样，就这样一天过一天，然后整个人好好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从小到大哈，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宝贝的孩子，怎么会变成到一个地步被折磨的这样子？这是我心里面很，但是呢，我也不惊讶，因为这些都是罪带来的罪害，就是本来一个好好很聪明的孩子，我不是讲你们儿子哈，很多孩子怎么样，他就一直。很推诿，很非常的颓废，然后呢一天到晚睡觉就没有劲。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身体又没有病，怎么回事？心里面怎么样？非常的颓废。 因为他没有目标，他整个这个环境呢，他有足够的钱，他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命力。很多太现在太多了，在中国兴起一种病叫做厌学症。很多很有钱的人，高官的孩子，到一个地步不想念大学了，好不容易撑完高中，不想念大学了。为什么？我知道太多的这些，特别是那个高干的孩子来跟我谈过，父母亲来跟我谈过，孩子也跟我谈过，有的勉强把他送到国外去，怎么样？在国外休学，念不下去了，啊，念不了，呀。所以整个把一个人弄得好像本来是应该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怎么变成这样子？即使有的人很能念书，可是整个那种就是里面那个人格都已经都扭曲了，这个就是病啊，这些就是病。好好的日子不过，怎么老是发脾气？好像你们有出不完的气那种感觉，一出来就很大声，一出来就要发脾气。就是这个不是人本来神造人的一个样子，这个不是的。所以大卫说他医治我的病，大卫曾经有情欲上的病，对不对？所以他犯了奸淫罪，他医治我的病。我也提过那个大麻风的十个人，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九个人不回来。事实上身体的病已经医治好了，可是心灵的病没有医治好。第一个赦罪，第二个治病，第三个救赎。我把这个经节都放在这里了，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谈过救赎。救赎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看下面那个脱离什么哈。救赎有三个很重要的定义。第一个，你需要救赎主，救赎本身需要救赎主。第二个，救赎主要付上代价，只有他可以有资格付这个代价。好，我们知道耶稣付上了代价。你们记得我讲那个船的故事吗？那个小船有人记得吗？还是都忘了？记得哈，那个小船就坐那个小木头船哈，那个第一次坐了丢掉了，再赎回来的时候，他比第一次更珍惜。我们就神把我们造了，可是我们离开他，他再次用耶稣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神赎救赎的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认为很宝贝吗？当神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换回我们的时候，我们比什么都宝贝。所以呢，这个救赎呢，有救赎几个项目，我再复习一下。第一个，脱离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带给你什么？绝望。黑暗的权势会把你盖住，让你没有办法，没有路走的。我就不解释了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脱离阴间。谁不怕死呢？但是只有信主的人在主里面，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像睡了一样。好，我跟你们提过一个例子，在北京看到有主的人跟没有主的人，他们在那个安宁院哈。那个连那个开这个安宁院的院长呢，他不信主。他都很好奇说，为什么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的死的时候不一样？一个是怕得不得了，一个是很眠目的，很安详的，安详这样过去了。所以就找到我们去他的医院说，你帮我们来看你要做什么，让他们死的时候好死一点。他自己都不信主。好，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二十年前北京第一所，中国第一所安宁院就是在等死的那些好，他救我们救赎。记得救赎有脱离的意思，就是你离开了，把你救拔出来。即使你有黑暗的权势，你是被救拔的；即使你要面对死亡，你是被救赎的，你是脱离的。你不用被那一个恶势力，被那个伤痛，被那个害怕把你抓住。第三个，脱离患难。会不会有患难？我们会不会有患难？只要我们在世上就会有患难。耶稣也讲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可以脱离患难。什么意思？我们会有患难，刚才约伯就是患难。不，有时候不是你的责任，你被牵累了，或者是呢，是一个大自然的，你也没办法逃脱，或者是你自己的选择错误带来的患难都有。 那么这些患难我们碰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救赎了，记得这一点哈，我要你真的记得这一点，你已经有救赎主为你付上代价，你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绝望，你可以脱离阴间的这种害怕，你可以脱离恶人，一个是患难，就是我这个患难过后我还有希望，脱离恶人。第三个，你有没有碰过恶人？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很幸运。有没有 很害怕那个恶人的威胁？当然我知道你没有那种经验，说有一个人拿着刀架着你的脖子了，那就是恶人嘛，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碰过恶人？你知道有时候在家里面啊，父母亲对孩子的话就是一个恶人啊，威胁他，你再不怎样就不给他，那就恶人啊，是不是？我上次在讲这一课的时候，我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碰过恶人？有个孩子说，我妈就是。我在想到，对，没有错，我们有时候就当那个，就大的欺负小的嘛，对不对？啊，被欺负，被威胁，被伤害，那个都是恶人的作为，很多不公平都在我们的身上。啊，他说他救我们脱离恶人，记得这是很实际的哈，这不是只有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哈。还有他救我们脱离被辖制做奴仆，刚才妈咪说我们要做我们情绪的主人，那个就是不要被辖制，不要被脾气把你辖制，等到发作了才来觉得很后悔，那就是表示你做不了主人，你被辖制了哈。我们有很多被辖制了，我没有办法。本来我今天如果妈咪不来，我要讲一课叫做习惯。我们人刚开始有一些反应的话，慢慢重复多了就变成习惯，习惯再更多一点呢，就变成陷入一种好像瘾一样，你自己不能自拔。好，所以像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的常常会这样循环的，那就是瑕疵。到一个地步你不能自拔，你非这样不可，你晚上一定要喝个什么才去睡觉啊，你晚上一定要看个电视才睡得着，这个话就被辖制了，就是你不自由了。只要你不自由，你被物质控制你的时候，那你就已经是习惯，是好的习惯，没有，有的是好的习惯啊，但是如果习惯辖制了你，你的那个惯性的那个辖制的你，那你就不自由了。好，现在我再复习一次，我们复习一下哈。耶稣已经付上代价，为你付那代价，救赎你脱离哦。记得脱离是什么意思？就已经离开了，你不在那里了。第一个，脱离什么？黑暗的权势。第二个，脱离阴间死亡的恐惧，脱离恶人，脱离患难，脱离奴仆被辖制的这样的恶。好，所以你要相信你已经是脱离这些的人，但是在世上你会碰到这些，提醒你自己，我不会被这些所困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套进去一个，哎呀，这现在是我的苦难，那你就记得说，我不会困在里面的，因为我已经被救赎了。你看主给我们的多么的大的一个恩惠啊，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救赎的这个权利了，我不再属于你的了。苦难、死亡、恶人，提醒你自己，我已经不会被困在这里面，我是主所救赎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越准备这一刻，心里就越就像大卫一样感恩，然后我就很又感动，然后又确定，你的生命里面不管走到哪一步，不管在哪里，不是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那么幸运在美国呢，你知道吗？在这里环境很好，对不对？空气很好，对不对？他刚刚我们谈到中国的空气哈，郑州哈，冠正从郑州来，在那里有一种威胁，健康的威胁，但是在那里的神的儿女一样可以说，我是脱离了什么？脱离了这些，我不害怕。好，到这里好了，我想我不要这样草草结束，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对不起哈。 好，你可以往下看呢，还有几个，一个是以仁爱慈悲为我的什么冠冕哈。你想想那个小孩子小女孩带着一个公主的一个冠冕的时候代表什么，她很高贵，她无形中就觉得自己很漂亮，是不是？当你带着一个仁爱慈悲的冠冕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仁爱慈悲给人家啊？会。你上面带着一个神给你的一个，你看这是神给我的仁爱慈悲。好，我本来今天想，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因为我有时差，想做给每一个人一个冠冕，上面写仁爱慈悲。下一次当你一早起来戴上去，看着你的孩子，仁爱慈悲，是，你知道你戴了这个冠冕吗？神给你的，那是恩典，你可以这样过啊，你可以这样过，戴在那里好高贵啊，我就是仁爱慈悲的公主，我就仁爱慈悲的皇后啊。好了，我们先到这里就好了哈，因为我不想再草草这样讲下去哈，那把这个讲义就是带回去。诗篇103篇第四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前面的三个恩典，恩典就是没有条件给你的。好，安琪很会唱歌，是不是他生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我要唱歌，有没有？不是，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天赋性的，就是一个才能，就这样生下来了。所以很多我们讲到的这个恩赐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是自己努力来的，是从不管是父母亲给我们的或者是神给我们的。那么这里提到恩赐，神给我们三个恩典，一个是赦罪，意思是说你都没有做什么就给你了。刚才我提到安琪会很他哈，就是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唱歌哈，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哎呀神特别偏爱安琪，没有爱王央，是这样？不是哈，神要给谁什么他就有主权给谁什么，而且他给王有不同的这种能力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种恩惠恩赐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跟他要，或者是我们跟他用什么换来的啊，这不是一个交易。那么他给我们三个很重要，每一个人生是呀，所以是天赋呀，就是生下来的能力，对，我们讲的天分或天才呀，就是那个恩典生的恩典，就像这样子。所以王央也不敢鞠躬，是不是？他引以为荣，他不敢鞠躬，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恩典啊，或许你没有像安琪那么会唱歌，没关系，不用难过啊。但是神的这三个恩典是绝对不要错过的。你可以不会很能唱歌。不要遗憾，让我们听安琪唱，对不对？让我们让那些会唱的去唱。但是你不能，每一个人不能没有赦罪的恩典 forgiveness。这三个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有被赦罪，我们才有办法进入永生的生命。啊，第二个恩典是他医治我的病，我讲过了，我们的病不是只有身体的病，更严重的是心理的病。有的人身体的病好了，但是那个心里面的阴影，心里面的伤害过不去的时候，那个更严重啊。前一阵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接到一篇文章，因为现在微信常常发一些文章哈，就是说基本上很多病以中医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很多病你可以追溯到人的情绪，比如说害怕的时候很容易在肺的方面，对不起哈，陈医师，我非常尊重西方的医术哈，我们看看陈医师哈，人心人术我看得出来哈，但是呢现在这个他们在从那个心理 的角度在看，而且从中医的连结在看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不是说这个是百分之百哈，他说基本上这个人的情绪的特性会引起哪一个器官的病，有一些统计跟研究。 哈，所以我就不讲这个了哈，因为那个资料我没有带来，我也不能随便讲哈。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肺害怕就会带一个就是这肺的弱点，心也有心的弱点哈。那我只是在我现在在想，再问几个肺比较不好的人是不是他们有害怕？那第一个我问的就是妈咪，妈咪小时候有很多恐惧症哈。他的肺现在是他的一个弱点，呼吸的，所以我现在不是说这个就是真的哈，我只是在求证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现代人已经有一个智慧认识到，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情绪，我们的 psychology， 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外面的身体息息相关，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心因性哈的这种疾病哈，这是一个结合的疾病哈。所以第二个恩典，它医治我们的病，即使医生医治了我们肉体的病，但是我们很多心理的病只有神知道，也只有神可以医治我们。因为那些创伤，那些里面的一些痕迹会带给我们自己不知道没有意识到那种我们说积习就是我们就是好像隐疾，好像那种藏在里面的一种病态，不健康的情况。好，那这个医治疾病是一辈子的事情。医治疾病有什么好处呢？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有的人可以外面表现得很好，可是里面感觉我好贫穷，好，我里面好像很少，我好像很孤单，可是外面或许很有能力哈。神要我们过的是丰盛的生命，里面是扎实的平安喜乐，而且是非常丰盛的这样的生命。神要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所以他需要医治我们的疾病。如果你身体上有病，营养是吸收不进去的，对不对？他先要把你医治好你的这个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正常的吸收那些营养。所以他医治我们的病。第二个，第三个，救赎。我提过，神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实在是太宝贵了，而且我们要很感恩。救赎就是把我们从一个境况救拔出来，离开那个境况。就好像你掉在水里面，然后呢你不会游泳，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把你手拉起来，让你又活过来一样。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救赎我们，我那个时候特别强调一个观念，不要老是感觉自己是被救了一半，在中间摆来摆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哎呀，神救我，对啦，救我啦，可是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吧。他已经救你脱离，什么样的叫做救赎？脱离，那我讲过这个救赎是要有一个救赎主的，而且他要付上代价，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救你的哈，而且是让你离开。耶稣的名字是把我们带离开我们的罪哈，所以这是带着一个权柄能力，而且那个结果是确定的，我们已经脱离了。你有没有谁还记得脱离什么？我讲过好几个脱离，讲过五个脱离：死亡、阴间、困难、难处、困难，对，那苦难，哈，还有没有脱离被辖制？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他就被辖制了。他就不再能够自主了，好，类似这个啊。所以当一个神的儿女碰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提醒你自己，我是被救赎，耶稣为我付的代价把我赎回来了。我讲了那个小船的故事，有没有啊？第一次照着他掉了，第二次那个小主人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抱着说，我第二次拥有你，更宝贝，更高兴。好，这个是三个你必要有的神的恩惠，你可以拥有，问题是你要不要。接下来有三个是你得到这个恩惠之后会有的结果跟福利。那我们上次就讲到讲了一点点，他用什么当光冕把我们戴在头上？仁爱和慈悲。好，我们现在来念一下这个经节，103篇第几节？好，第四节，来，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好，所以这个冠冕呢，是让我们戴在头上，然后下面上面写两个词，仁爱慈悲，因为有好几个形容哈，仁爱慈悲，这个都在这个仁爱慈悲的范围里面哈，戴在头上。好，首先我们来看冠冕戴在头上是什么意思，有谁会自己去戴冠冕的吗？没有，一定是要有人给你，对不对？而且他帮你戴冠冕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认为怎么样，你很配。当我们把孩子的那个，特别是女孩哈，我想刘玲玲有个经验，她的孩子是男的哈，我们现在的父母亲啊，特别是妈妈，很喜欢在那个女小女孩的头上戴一个公主的冠冕，过生日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什么？是哎呀你好宝贝，对不对？算是一种荣誉，那是一种荣誉哈。但是呢，不是你自己去戴，所以你不能没有办法让自己戴一个仁爱慈悲的冠冕。我上次说过了，如果你有一个冠冕是神给你的仁爱慈悲，戴上去的时候，你一大早起来，你还会很大声的生气吗？好，我上次提醒大家哈，所以这个仁爱慈悲的冠冕，是因为我们接受的赦免，所有我过去的一切的过犯。所以刚才妈咪说都接纳了我，没有条件的接纳了我，不管我任何过去有什么，我人家知道了，我别人不知道，我知道的，我里面的一些不敢面对自己的所有的一切，耶稣说我给你带慈悲为冠冕，让你不要再纪念了，他也不纪念，我们也不纪念了。好，所以当我们说有个冠冕戴头上，是人家，而且那个人还是怎么样，如果你的孩子把一个冠冕做一做拿给你戴在头上，跟你的先生放一个冠冕在你的头上，哪一个比较贵重？先生的。唐燕讲对啦、哦、因为孩子你觉得他们像好玩嘛，然后就做一个劳作给你、哦、做一个手工的劳作给你，而先生戴上去的时候、哦、我答应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冠冕可以戴，跟先生讲说准备几个冠冕吧，你也男人的话就不戴冠冕了哈，男人戴什么呢？戴王冠了啊，他们本身就已经是那个头就是荣耀了啊。那我们女人很需要被鼓励啊，很需要被嘉奖。好，我在一个是被刺的，被戴上去的，而且那个戴的人是一个天上的父亲，是一位全能的神啊。第二个，请我们注意。冠冕不是奖品，不是奖杯，这个冠冕是戴在头上的，你一出去就戴着那个冠冕啊。神给的都是永远的啦，你记得只要神给你的都是永远的，不会变的。你们有没有人小时候得到很多奖状奖杯奖品的？有没有举手一下，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OK， 安琪是一个啊，还有吗？刘磊已经举手了哈、啊，然后陈月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举哈，不一定是学校的，有时候呢你比赛什么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很多那些东西哈，奖状都是我爸爸在收，把它收藏起来，可能每天都在数说我几趟了哈。但是我到现在我刚才一想说那东西哪里去了，我都没有印象了。从我开始上初中高中好像还有一点点印象在一堆东西里面，特别是离开家之后就一点都没有印象了。所以这个不是奖品，奖品是什么？我努力我做了什么然后呢换来的，这种我努力换来的东西，我告诉你留不久的，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知道，你深深的知道这是我换来的，对不对？这是我该得的。所以呢宝不宝贝？一点都不宝贝，不给你你可能会不高兴，可是给了你呢也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那么甜头，那么的甜。好，所以我到一个地步呢太多了，根本就 没有拿来包东西就很好，那些奖状、有时候我们会包书你知道吗？以前啊，我们那个书把它保护那个书皮有没有封面，还没有像现在可以买到现成的，还拿来包呢。我还记得，因为那个纸很好啊，那个纸是硬的，因为对，就是它的硬纸。然后你以前还没有很多这种纸，所以有记得我有时候拿来包我的书啊。所以呢，冠冕不是奖品，不是奖杯，它是戴在你头上的，意思是说一辈子啦。仁爱和慈悲当你的冠冕，当你戴上这个荣誉的时候，当你戴上这个恩赐，就是赏赐给你的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会不会提醒你自己，当你生气也好，或者是讲话开始不太仁慈的时候，你会不会提醒你自己说，哎呦，我是不是要跟这个冠冕配得起来，是不是？好，如果戴一个仁爱慈悲戴在这里，然后下面讲话很伤害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怎么样？会觉得不太配，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仁爱慈悲的冠冕不是只有神给你无代价的给你，还让怎么样，你戴上去之后，慢慢的慢慢的，你在这个神的这个冠冕的下面，本来还不是公主，后来呢真的是那个走路也像公主，说话也像公主，态度也像公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神把你抬到一个公主的位置，好像一个很高贵的位置，他就是让我们言行举止从里面到外面都像一个戴冠冕的人。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他为什么会戴一个那个金箍咒呢？很调皮不听话，所以那个戴上去之后一样了，怎么样提醒他哦。但是感谢主，他不是用这个方法，他没有孩子就是教不好，来把他戴一个把他，然后呢让他很难受，他帮我们戴冠冕。亲爱的姐妹们，帮你戴上一个冠冕，告诉你说你是我很宝贝的女儿，我把你很尊贵的，所以我给你冠冕啊，是不是？他不是给你一个手环而已，现在很多人戴手环哈，还是戴这个链子，他给你戴冠冕，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好，记得讲哈。